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19岁的大雄带着一条柯基犬皮皮在校园遛狗，不料跑来一只柴犬妞妞，两只狗呢看不顺眼互咬，不但柴犬妞妞的耳朵被柯基犬皮皮咬下了一大块，因此缺了一个角，柴犬的主人小豪也被皮皮咬伤，造成腿部有撕裂伤，小豪于是对大雄提出了伤害以及毁损的告诉。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啊来到左岸咖啡馆。很快呢又到了哦，我们跟地检署一起合作的在每个月的双周一来进行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了。那刚刚呢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法律剧场当中哦，就是我们今天呢要来一起呢跟大家一起探讨的主题哦，是跟这个伤害跟毁损有关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来到单元当中的呢是罗国荣检察官，那我们请罗检察官呢来针对今天的案例后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罗检察官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罗国荣检察官。
是罗检，我们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的来分析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两只狗之间的互相咬嘛，可是主人也有被咬伤像这个剧中的小豪要对这个大雄来提出伤害跟毁损的这样的一个告诉到底告得成还告不成呢？
这个案例呢是小狗的部分呢，柯基犬有遭到这个咬伤，因为动物在法律上算是物品的一种，
对，
那物品要是有受到毁损的话，可能有涉及毁损的罪嫌。这个小豪也有受到腿部的撕裂伤，
对，他腿部也有撕裂伤。
关于受伤的部分呢，可能涉及过失伤害的罪嫌，这样子。
是所谓的这个过失伤害，就是表示说他不是故意的嘛？
对，我们刑法上基本上对犯罪的分类就是有分故意犯跟过失犯。
是，
那关于过失犯的部分呢，原则上是要有特殊的规定才会处罚。那像是伤害罪呢，就是有特别明文规定有处罚过失的部分，所以法律上有过失伤害罪嫌。
像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伤害跟毁损那今天是小豪有对大雄提出告诉，
是的，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不要对他提出告诉呢？这是告诉乃论罪吗？
对的，在这个案例中的涉及的伤害罪嫌跟毁损罪嫌都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
是，
那告诉乃论之罪呢，如果要对这个人进行法律上的诉追的话呢，是必须以提出告诉为法定的条件。
是，
如果说不提出告诉，或者说提出了但是事后撤回告诉的话，在法律上就没有办法成立这个犯罪。
是，所以说呢它是有条件的，对不对？
是
的，所以才会是告诉乃论嘛，就是说看你要不要告嘛，一定要有这个告诉的成立。
是，
那像这个过失伤害跟这个毁损是属于告诉乃论嘛。
是的，
那除了这两个罪之外，一般来讲我们还有哪些罪也是这个属于这种告诉乃论的呢？
老实说呢，在法条里面呢，告诉乃论之罪其实它的数量不是很多，因为大部分的罪名呢都是涉及 对国家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有关的案件，比如说公共危险罪，
对，
或伪造文书之类，这是涉及的层面比较广，犯罪情节可能比较严重，
是，
所以这部分呢都是非告诉乃论罪，也就是俗称的公诉罪。
哦，公诉罪，
对，
是
告诉乃论罪，大部分是跟个人的利益比较有关的。
是，
那这边呢，比如说本案例中的伤害毁损以外呢，一般常见的告诉乃论罪还有妨碍名誉。比如说公然侮辱、诽谤罪嫌，还有呢侵入住宅，
是，
还有妨碍电脑的使用，
是，
或者是亲属之间如果有窃盗、侵占、诈欺这一种行为的话，原则上一般的窃盗侵占罪嫌是非告诉乃论罪，
对，
但是如果是法律规定在一定的亲等之内
是
的亲属间发生的话，为了可能要涉及着家庭间的和谐，所以也特别设计成是告诉乃论罪这样子。
所以说今天如果假设有个儿子他偷了爸爸的钱，那爸爸是可以不告他的咯，这样子吗？
对，
是这样吗？
没错，爸爸如果要坚持要提告的话，一定要提出告诉，
是
才能成立这样。
对，
如果爸爸是拒绝提出告诉的话，这法院是不能受理的。
那不管他偷了多少钱，
哎，
是
的，
是这个金额，就是说只要是亲属间发生的这种窃盗啦，
窃盗
或是偷窃啦、侵占啦，就是这个告诉乃论罪。其实刚刚呢，经过罗检的一个说明呢，我们大概就已经了解到说呢，这种公诉罪跟这个告诉乃论罪哦，其实它就是在于它涉及的范围好比较没有那么广的，而且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严重的，比较涉及是个人的一个利益的。
对，这告诉乃论罪的话原则上就是公共利益没有那么强，也就是公益性比较低的案件，那这种案件呢我们就是交由被害人来决定
是
他愿不愿意或者是不是要诉追这个案件，这样子让他有自由选择的空间。
是，与我们这个案例来讲啦，就是小豪呢他是决定呢要对大雄来提告了嘛，
是，
可是呢就是小豪啊他提告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个期限啊，欸，如果说他已经是事隔多年了，哦，那就是在这个提出告诉的这个期限上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定呢？
是的，刑事诉讼法呢是规定说告诉乃论之罪呢应自告诉人知道犯人之时起六个月内为之，也就是说必须在知道行为人之后的六个月内应该要提出告诉，否则是会逾期的。
哦，等于说小豪必须在六个月内，就是从他
被害的事实发生开始，
然后狗狗被咬，好，这个事实发生开始算呢六个月内，好，他必须要提出告诉。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能再提出告诉了。
对，没错，会被法院不受理。
OK， 好，所以说呢，这个小豪对大雄的这个提告呢，绝对呢是要在这个六个月内哦，它是有一定的期限的哦，过了这个有效期限呢，就没有办法来提告了哦。好，这个是期限的问题。那如果说现在啊，小豪啊，他如果说是未满20岁哈，那一般来讲呢，这个未满20岁，我们有一个法定的监护人嘛，这样子的话，他自己可以提告吗？还是说必须要委托他自己的监护人来提出告诉呢？
不需要的。刑事诉讼法呢，对于告诉的部分呢，是只要这个告诉人他确实有被害的事实，不管他是小朋友或是成年人，他都可以提出告诉。那只是说呢，如果是被害人是未成年人，也就是未满20岁的情形呢，
对，
法律为了避免这个被害人思虑不周，所以特别规定说被害人本人跟他的法定代理人都是可以提出告诉的，这两者是不冲突的。
是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法定代理人要陪同他，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这个案例中的小豪他是可以自己提出告诉的，那他也可以回家跟他父母讨论之后呢，由父母来直接提出也是可以的。
了解，所以说他自己也可以，好，然后呢就是
他的法定代理人
父母替他提出告诉也可以，
也可以的。
OK， 那可是相对的哦，那如果说大雄呢，那大雄他如果说是更年轻的，比如说呢他未满18岁，
是，
欸，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个伤害罪或毁损罪成立，那在整个处置的一个方式上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未满18岁等于说在法律上面是有一定的一个缓冲跟保护的嘛，
是的，
对不对？
没错，刚才我们提到所谓成年跟未成年呢，那是民法的观念，而民法的成年是指满20岁为准。
是
刑法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人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责任能力。那我们刑法规定的责任能力是18岁以上的人才需要负完全的责任能力，也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为负责。
是，
那假设这个案例中的大雄呢，
嗯，
他假设是18岁以上，当然就是依照我们一般成年人的法律程序来处理。
是，
假设他是18岁以下呢，就会进入到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范围。
嗯，
少年事件处理法如果是12岁到18岁的少年有触法的行为呢，
嗯，
那原则上会进入少年保护事件或少年的刑事案件。
嗯，
那因为本案例中呢涉嫌的这个毁损跟伤害都是比较轻微的案件，
对，是，
所以这部分呢会由少年法庭，嗯，也就是少年法院的法官呢会依照犯罪的情节，
嗯，
会给这个少年酌予一定的告诫或处分。
是，
那就是跟我们成年人一般要受的比如说拘役或有期徒刑的判决是不一样的。
是就比较轻的啦，
齁，是，
那就是走少年法庭这个部分来处理。这样子的话经过少年法庭这边处理的话，很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个案底，虽然说他其实这个罪也没有很重啦，齁，
是，
那可是会不会留下一个记录呢，嗯，
根据法律规定呢，在少年的时间所犯罪的这个记录呢，嗯，是要必须予以封存的。
嗯哼，
对，所以除非是我们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嗯，一般外部人是不会知道这个记录的。
是，
这也是为了保护少年的未来，
是
的发展性，
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
没错，
哦，是 OK。好，那针对呢，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这个案例哈，哦，这个小豪最后是除了说他的狗狗有受伤之外啊，他自己本身呢脚呢也有撕裂伤哈，哦，所以说呢，他要对大雄提出这个伤害跟损毁哈这样子的一个告诉嘛。哎，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事发现场，其实法律真的是讲求证据哈，哦。那是不是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哈，我们请罗姐来跟大家呢稍微说明一下，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要怎么样呢来保留证据？到时候呢，就是作为我们在提告的时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
是，因为我们一般实务上常看到民众呢，可能有发生刑事案件的，
嗯，
可是到了法庭上呢，却因为没有办法为自己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是，
而可能会争议没有办法得到伸张。
是，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因为法院呢或检察官呢，
嗯，
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的当事人，
对，
那当然在法律里面就是要讲求证据，这样我们毕竟不能听信一个人的话，
对，随便他说说我就信了，
我们就因为我们毕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
是是，
对，那在这个案例中呢，假设确实有发生这个伤害跟毁损的这个状况呢，
嗯，
以及在其他任何的刑事案件中，我们都鼓励这个被害人，
嗯嗯，
可以立即报警处理，
先报警处理，
是
等于说双方就暂时先不要离开现场，对吧？
如果说是案发当下的话，
嗯，
发生这个刑事案件的话，
对，
嗯，这个对方呢，理论上是可能构成所谓的现行犯，
对对，
那现行犯呢？其实任何人可以逮捕，
哦，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鼓励说民众是任意逮捕别人啊。
对对对，
对，不过当然是可以请他稍微留下，
那
重点是要请警方赶快到场。
对对对，
是的，
是，嗯，
那如果在警方到场之前呢，
嗯，
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大家应该都有带手机出门，
欸，是，
这时候手机的摄影以及录影的功能就非常重要，
嗯嗯，
有时候是可以马上拍下自己的伤势，
对，
或者假设对方他不愿意留下要离去，你也可以赶快拍下他的身影，
哦，
或者说他的使用的车牌
是
工具，这样也方便警方日后能够找到这个行为人的下落。
像这个案例也要连人跟狗都要一起拍下来，
没错，对，那当然第一个如果说自己伤势很严重，当然是先要叫救护车
是
送医，那假设自己还有意识的状况之下呢，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拍下自己的伤势，
嗯，
以及对方当时候的状况
状况
反应，趁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嗯，可以把这个证据交给警方。
对，那像我们到医院去啊，一定会有这种医疗的一个证明嘛，那这个部分也要保留咯，嗯，
哎，对，没错，如果是民众有受伤的话要提出告诉呢，嗯，我当然是非常建议要尽速到医疗院所就医，嗯，并且取得这个诊断证明书。
是
啊，那我们实务上可能会常见说在法院呢，可能对方会质疑说，哎，为什么你是礼拜一受伤的，
嗯，
可是你是礼拜五才去验伤呢，
哎，对啊，
那这样子你如果提出隔了好几天的验伤单的话，就有可能在法律上被对方质疑，
对，
或做文章说那这个伤势是不是你事后自己造成的呢？
对
对，所以我们是鼓励民众 第一个发生刑事案件，第一个一定要报警，
是，
那第二个要收证，
是，
那如果可以的话，精神状况允许的话，
嗯，
由亲友陪同，那尽速
到
医疗院所留下一个记录，
是，
这样子才不会到时候在法庭上诉讼的时候呢让自己陷于弱势。
对，就是呢在案发当时齁，那你当场的话你就是要收证嘛齁，然后用手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齁，只要你想得到的齁，然后甚至于就是说万一你也没带手机，
是，
齁，那如果可以的话齁，四周有人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有利的这个人证，
没错没错，尤其是比如说车祸案件，
对，
如果说自己还有能力的话，可以请旁边有看到的路人，
嗯，
可以先稍微留下，除了帮你报警，
是，
也是等待说警方到场的时候可以留下那位路人的电话或名字，
是，
然后方便以后做进一步的查询，
是
是，所以证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要有人证物证，
是，
那整个能够为自己呢争取到这部分的一个权益哦，收证的这个过程齁，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全面的收证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齁，
对，没错，
就是会关乎你呢到时候呢能不能告赢齁，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齁。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就进行到这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罗检察官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一个分析跟说明，我们下周呢会再针对哦这个案例呢还有其他的有关法律的一些齁相关的一些事项，再请罗检呢来为我们做分析跟说明咯，谢谢罗检，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见，
好，下次见，拜拜。